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22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三晚上，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抗议者们连续第二个晚上集会，抗议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期间有一人被枪击。北卡州长宣布夏洛特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在该市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星期三晚上稍早时，游行活动很和平，但之后因为身穿防暴服的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爆发冲突而转为暴力。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一些抗议者砸碎了商店的橱窗，并且在街上纵火。星期四凌晨，局势已大体平静。市政府最初说，星期三晚上有一个人被另外一个市民而非警察开枪打死，但是之后又说此人身负重伤。夏洛特警局说，四名警察也受了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在星期二第一个晚上的抗议活动中，有24人受伤，其中包括16名警察。詹妮弗·罗伯茨市长呼吁保持冷静，他说，夏洛特一直是人们可以进行和平对话的地方。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抗议活动是对43岁的凯恩·斯科特星期二在一栋公寓楼被警察击毙的回应。警方说，警察在寻找另外一个人时，看到斯科特手拿一把枪从一辆车子里出来。在斯科特对警察屡次警告他放下枪支不予理睬之后，警察便向他开了枪。斯科特的家人说，他手无寸铁，被枪击时手里只拿了一本书。目击者也说，当时他的双手举在空中。美国一位军方官员称，伊斯兰国向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射了一枚被怀疑为携带芥子气的火箭或炮弹。一位官员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星期二在圭亚拉西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没有人受伤，当时基地驻有几百名美军。官员说，炮弹落在基地的安全范围之内，但是称这次袭击在军事上无关紧要，丝毫没有影响基地的行动。官员还说，基地现有几百名美军，但没有提供细节。圭亚拉西空军基地被伊拉克军队用作准备进攻摩苏尔的集结待命区。过去两年，这个伊拉克北部城市一直是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官员说，从落在基地的一个炮弹碎片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油性物质，有关方面进行了2次现场测试，第一次测试表明这个物质有可能是芥子气，第二次测试则呈阴性。官员说，第三个炮弹碎片已经被送往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测试，有2到4名军人在检查炮弹碎片后接受了消毒处理。现在报道说，美军中无人出现中毒的症状。这位官员说，今年发生了多起伊斯兰国组织使用化学毒气攻击伊拉克、库尔德和叙利亚军队的事件。他说，这是美军第一次受到这类毒气的攻击。美军上星期摧毁了摩苏尔附近一个被怀疑用来制造化学武器的设施。由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仍处在混乱之中，俄罗斯利用他对叙利亚事务的干预，使之成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持续某种优势的能力有可能开始减弱。一些美国官员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指出，莫斯科的战略漏洞开始显露。期间，美国国务卿克里抨击莫斯科对一个救援车队遭遇袭击导致20人丧生的事件几易其说。克里在联合国会议上说，这不是一场玩笑，他呼吁莫斯科承担责任。俄罗斯官员先前表示救援车队内部着火，之后又改口说车队有可能一直是美国掠夺者无人机袭击的目标，五角大楼坚决予以否认。美国官员表示，看到莫斯科如此难以承认真相，凸显了俄罗斯的叙利亚战略所面临的深层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目前所处的状况是，他们支持的是一个没有军事成功前景的政权。这个官员补充说，即使俄罗斯宣布要派遣他唯一的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前往叙利亚沿岸，这似乎是为了并且仍然可以从这场冲突中捞取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好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我们学习向人做许诺时的各种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
Today we'll be talking by phone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s. Graham. In this discussion, Ms. Graham clarified her position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I thought she had rejected my proposal, but I was wrong. In fact, she was willing to consider it, but she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more of the conversation.In this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you promised to get her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You promised to prepare a report for Ms. Graham.
Yes. First, I needed to fax my office in Beijing for the information she needed.
Regarding the quantity of spare parts, the size, and so on.
That's right. After I got the details, I needed to put them into a report.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discussion so far?
Well, I knew we had to satisfy her concerns about the storage of spare parts. I hoped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answers to her questions.
We'll listen to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another program. Thank you for being my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make a lot of promises in business?
Yes, they do.And Americans really respect people who keep their promises.
Because you can trust them.
Yes, trust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f business people want to make an oral agreement, they may shake hands.
Why do they shake hands?
It shows that both people are really serious. Good managers only make promises that they can keep. If they're not sure, they may say something like, I'll see what I can do.Or, I'll do what I can. This means that they will try, but it's not a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That's a good strategy.
Managers may also make spoken promises to each other as part of business discussions. But for important agreements between companies, spoken promises are usually not enough. In the final stages, agreements must be written down in a contract.And checked by lawyers.
Why is that?
It'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and leg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If there's a problem, everyone can read the contract.
Gary, thanks again for your great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ndition of our furniture is disgraceful.
I know it's bad.
My desk is at least 25 years old. It looks terrible.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We need new desk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promises. Promis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keep your promises if you want to build good relationship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is unhappy about the condition of her furniture. The office manager has promised to replace the furniture, but nothing has happened.
I've already talked to the office manager about the furniture 3 times this year. Each time she promises to replace everything, but nothing happens.
Uh-huh.
She says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won't give her the money.
She asks Ira to talk to George, the vice president. At first, Ira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try. This is a promise to try, but nothing more. It only means that he'll try to talk to George about the furniture.
Can't you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As vice president, he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ll try, but he's so busy all the time. He always says,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June wants a more definite answer, and finally, Ira promises to speak to George. Notice tha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promise.
Ira, it's embarrassing when we have important visitors.
All right. I promise that I'll talk to George about it.
Great.
Ira promises to talk to George, but he does not promise that June will get new furniture. Let's listen.
I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He says that he can't promise that it will do any good, but he says he will try.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ll see what I can do.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and a promise to try to do something.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he promises to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her tomorrow.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Mr. Blake uses the expressions, I'm going to, and I will, to make his promises. Before you make a promise in business, be sure that you can keep it.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build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下面我们复习第二课。这一课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说的话加以总结。首先是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副总裁 Graham 女士在电话里和我们谈她和 Blake 先生的会面情况。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That meeting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es, that's right. We needed industrial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And Mr. Blake's company had an excellent product. Their robots were state-of-the-art. Unfortunately,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At that meeting, Mr. Blake offered to prepare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Yes, he did.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Let's hear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The report will be ready for you tomorrow.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t's a very big step for us.
下面我们结束对 Graham 女士的访谈。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 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 He uses the expression, 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 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本星期第三课重点学习了表示感谢的词句。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i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end of your lunch meeting with Charles Blake.
Yes, Charles had presented his information to Shirley, and now she had to make her decision.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 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 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三晚上，在北卡州的夏洛特市，抗议者们连续第二个晚上集会，抗议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期间有一人被枪击。北卡州长宣布夏洛特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在该市部署了国民警卫队。星期三晚上稍早时，游行活动很和平，但之后因为身穿防暴服的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爆发冲突而转为暴力。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一些抗议者砸碎了商店的橱窗，并且在街道上纵火。四名警察受伤，但没有生命危险。在星期二第一个晚上的抗议活动中，有24人受伤，其中包括16名警察。抗议活动是对43岁的凯斯斯科特星期二晚上在一栋公寓楼被警察击毙的回应。警方说，警察在寻找另外一个人时，看到斯科特手拿一把枪从一辆车子里出来。在斯科特对警察屡次警告他放下枪支不予理睬之后，警察便向他开了枪。斯科特的家人说，他手无寸铁，被枪击时手里只拿了一本书。目击者也说，当时他的双手举在空中。美国一位军方官员称，伊斯兰国向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射了一枚被怀疑为携带芥子气的火箭或炮弹。一位官员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星期二在圭亚拉西空军基地的袭击中没有人受伤，当时基地驻有几百名美军。官员说，炮弹落在基地的安全范围之内，但是据称这次袭击在军事上无关紧要，丝毫没有影响基地的行动。官员说，从落在基地的一个炮弹碎片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油性物质，有关方面进行了两次现场测试，第一次测试表明这个物质有可能是芥子气，第二次测试则呈阳性阴性。官员说，第三个炮弹碎片已经被送往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测试。有2到4名军人在检查炮弹碎片后接受了消毒处理。报道说，美军中无人出现中毒的症状。这位官员说，今年发生了多起伊斯兰国组织使用化学毒气攻击伊拉克、库尔德和叙利亚军队的事件。他说，这是美军第一次受到这类毒气的袭击。由于叙利亚的停火协议仍处于混乱之中，俄罗斯利用他对叙利亚事务的干预，使之成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某种持续优势的能力有可能开始减弱。一些美国官员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上指出，莫斯科的战略漏洞开始显露。期间，美国国务卿克里抨击莫斯科对一个救援车队遭遇袭击导致20人丧生的事件极易其说。克里在联合国会议上说，这不是一场玩笑，他呼吁莫斯科承担责任。俄罗斯官员先前表示救援车队内部着火，之后又改口说车队有可能一直是美国掠夺者无人机袭击的目标，五角大楼坚决予以否认。美国官员表示，看到莫斯科如此难以承认真相，凸显了俄罗斯的叙利亚战略所面临的深层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目前所处的状况是，他们支持的是一个没有军事成功前景的政权。据报道，一名俄罗斯银行家试图争论，称说，普京总统并没有巨额秘密资财产，因为他非常专注于他的工作。俄罗斯国有银行外贸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安德烈科斯金在莫斯科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的采访时，对巴拿马文件中泄露的有关普京的20亿美元的蛛丝马迹表示怀疑。科斯金还说，我不相信普京先生有20亿美元，因为即使他想要那么多钱，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花得掉。科斯金的采访片段被公布在 CNBC 的网站上。科斯金说，他不认为赚取私人财富是普京生活的重点。他还补充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这位俄罗斯总统又有这么多财富的证据。以资产来计算，外贸银行是俄罗斯第二大银行，仅次于国营的联邦储蓄银行。该国政府在外贸银行持有 60.9% 的股份。因此有人说政府在干预银行，科斯金否认这种说法。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四月报道称，由普京好友进行的某些可疑付款有可能是作为换取俄罗斯政府援助或合同的回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与德国的南德意志报以及另外上百家新闻机构一道合作。这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纽约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这是李克强首次出席联大会议。官媒新华社说，李克强将全面阐述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出合力营造和平稳定全球家园的中国倡议。西方媒体认为呢，这是中国政府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把自己塑造成世界领袖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在对待难民、叙利亚等问题更明确地表达中国立场的同时，北京是不是会采取实际行动来接纳难民或者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是不是会支持联合国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而北京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将会得到国际社会多大的支持和回应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一位嘉宾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这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耶，你好。
好，另一位坐在我身旁的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
好，欢迎您，欢迎二位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现场讨论。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出席联大，这是中国领导人呢继20国集团峰会之后再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高调亮相。那么外界评论说中国争当世界领袖的意图相当明显。我们首先呢请韩博士来回答这个问题。韩博士，您怎么看这次李克强出席联大，他有哪些热点值得我们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他出席之前呢，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打这个造势造得很厉害，就是这个亮点那个亮点。但作为我们海外观察人士来看呢，我觉得首先呢，李克强他本身英文造诣很高，他夫妇两个人都是英文造诣很高，那么美国的这西方的政治啊、经济啊和有法律制度啊都很熟悉。那么就是比较希望看到他个人在这个所谓的外交奥斯卡这个场合怎么样展现个人的魅力。他是像这个传统的中共这个官员那样呆板，那样照本宣科呢，还是能够像他的前任那样跳出这个原来那个框来展现自己个人的魅力，展现自己不同于这个一些个官方说法的这样的。这是我觉得我们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从他前面几天来表现来看呢，因为他参加了，他主持了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议程的这个会议座谈，同时呢也出席讲话，这个在难民高峰会上讲话。总来看呢，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但是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失误，就说是很平稳的。就是总的来说，我们应该给他要打分的话，给他一个 B， 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热点恐怕是在联大的一般辩论上的这个发言，
就是今天下午，
大概就是说他到底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是否就是像习近平在这个中共95周年的这个庆祝大会上讲的这个讲话谈到的，向人类提供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是政治制度，是具有特色的中国的这个道路，还是真正的帮助世界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一个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举措？这是我觉得我们应当要关心注意的。前面他已经谈了很多，但是呢这次重头戏可能在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拭目以待。今天下午李克强动身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中国官媒就已经高调地推出了所谓中国倡议或者中国方案。那么据信呢，今天稍后我们刚才谈到李克强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会阐述这些观点。那么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请您啊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中国倡议或者中国的方案好吗？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目前的李克强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联大的这个会议了。
嗯。
那么首先作为一个总理，那么任职三年，第一次出席联大会议，这本身就显得非常奇怪。
嗯。
因为这里边一直呢是由习近平在主导，那么习近平一直在出席。当然我们知道在G20 会议上，习近平出了大丑以后，我相信呢，习近平呢，那么也没有这种心境呢，再出来继续表演了，因为我想他呢也应该回家去补补课了。那么所以在多大的程度上第一，那么习近平那个没有来出席联大，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显示中国政治的内部的这个不稳，那个制度的这个没有那个制度性。然后还有就是多大的程度上那个李克强，那么他是来那个顶着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困难来上的。因为第一，中国经济在滑坡；第二，去年的那个这个时候，那么习近平在华盛顿和纽约都遭遇了强大的这个抗议，那么也拦了他的车。那么今年呢，李克强也同样有这样的遭遇，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李克强有任何所谓的提供中国方案，要么他照着习近平的口径呢继续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经济呢已经给中国了政府呢没有多少弹药了，也没有多少底气了。那么另外呢，如果那个李克强表现得越好，包括他越展现个人魅力的话呢，那么其实对习近平的威胁也就越大，他们两个的分歧呢相反呢会进一步加深。另外就是说如果就是李克强再提出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有某些就是具有独特性的地方，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李克强回到北京以后呢，那么会受到那个接受等等，那么也是我就会显示了中共内部呢那么许多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来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您好。首先我想不管李克强所推行的所谓这个中国的这种形象还是什么东西，它的实质核心就是所谓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经济能够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方式，而非所谓资本主义那种发展方式。它的核心还是要强调这个，不管他今天有什么样的利好的政策颁布出来，去救济所谓的这个世界经济，他最后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包藏祸心，一定会露出所谓的政治本色。你包括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中国的经济在民间有种说法，这个习大大上台之后给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梦，名曰中国梦。所以在习近平任内包括现在你看，包括武汉钢铁厂4万人的一个钢铁厂，新疆的8亿钢铁厂，3.9万人的钢铁厂，全部就是硬性的淘汰，让这个员工下岗回家，这些强制性的这种所谓改变中国的这种经济方案，它如果说要真的对世界上有一种好的推行的话，那它应该先在国内采取，而不是急着向国外去推广，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河北王先生。另外一位山东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那个主持人好，先你好。这个我觉得不要听这个中国人中国这个代表怎么说，这个东西它非常具有欺骗性。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中国是怎么样做的。你看，从中国支持萨达姆、卡扎菲，然后现在阿萨德和金正恩，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支持这种非民主的所谓政治强人，其实都是一些独裁者。然后未来世界如果要是说未来世界主要冲突，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价值观不同的两大阵营，一个是说美国代表，一个是美国代表的这个支持普世价值以民主为政治基础的这个叫什么，我给起个名叫民主阵营，另一个就是这个以中国为代表的，就是中国一直支柱的，就是这种支持强权，就是强权镇压自己百姓，以军事实力为执政基础的这个叫什么反民主阵营，这是我暂时提的。然后那个中国虽然说在现在啊可能是成为了一个世界领袖哈，因为它的影响力在这儿，但是这个却不是什么有益于世界人民的这个角色，而是说是一个独裁者联盟的一个盟主，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成为世界领袖，
好的，
没有什么意义。
好，
谢谢。
好的，山东的邹先生，刚才我们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他分别呢从经济和政治这个角度谈了，就是说中国重要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做的问题。那么夏明先生，首先啊，我想请您回应一下这两位啊来宾啊两位听众和观众的这个看法，好吗？
对，首先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言辞呢跟他的行动呢确实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尤其呢，中国的言辞呢在国际言论上呢，那么当然是显得是非常的美。因为中国呢，它那个针对世界的那个各种问题了，它其实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会去搅局。它搅局的办法是什么？搅局的办法，它就会提出比那个就是现在可行的那个方案呢，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但是它其实没有可行性。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那个现存的可行的方案呢给抵制掉。
嗯。
那么我们看几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次李克强，那么他参加的这个移民会议。那么第一就是很简单，那么全球的移民，那么中国有没有解决任何一个移民，有没有接纳任何一个移民，那么是中国根本就没有做的。那么中国现在国内对那个其他国家的这种种族歧视，包括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那么包括对美国黑人总统的这种歧视性的这种称谓等等，那么中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失去土地失去家园的强制搬迁的这些移民，那么包括这些上访人群呢，其实他们就是移民。那么这些人如果没有李克强所说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那你怎么可能对其他的人，那么对就是远离中国的人更有那个人道关怀？
嗯。
第三，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政治那个就是活跃人士，那么我们也是中国的政治那个就是难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呢永远呢被就是禁止回到我们的家乡去看我们的父母。那么所以呢，我说起来这个就很激动。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政治难民。那么中国到底是怎么样那个迫害我们这些所有人的？所以说，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让他呢就显得非常的虚伪。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呢，他在揭示他自己违反那个世界关于对难民的保护的诸多的条例。
好的，那么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中国方案，所谓中国方案，因为中国过去呢一直没有这个把所谓中国模式啊。他没有正式的提出来，但是呢很多次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实际上就是跟中国模式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政治上的集权，通过这个坚持所谓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一党专制。但在经济上呢，他又是一方面呢是双轨制，就是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呢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呢由国家来干预垄断核心的这个行业，同时呢进行这个宏观调控。他认为这样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能够那个把这种这个模式呢引进向全世界推广。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争霸世界的一个大的这个战略。我觉得这样可能就像以前和平谈的，就是这是中国病毒，那么可能会给世界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啊、社会啊都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的，刚才呢，这个夏明教授呢谈到了移民和难民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如何应对难民问题呢，是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主要话题。中国在这一次呢，也拿出了1亿美元给联合国难民基金。那么两位专家如何评价中国在对国际难民问题的这个贡献？我们来请韩博士先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提法上都是很不错的。这次李克强总理提了很多，刚才人文关怀啊，这个人道的底线啊。但是呢，刚才这个夏教授其实谈到很多，就是说一个你中国自己是制造难民的这个来源国，藏人。这个新疆人，维吾尔族人，在这个包括自己汉人的这个政治难民，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么传统上呢，中国呢没有接纳过非本民族的这个难民，从来没有。过去呢，这个印尼，这个接纳的是华人华侨，越南也是安置华侨，朝鲜那边也是安置华侨，所以中国不太可能从中东把穆斯林难民接纳到中国，这个他们可能认为是一个安全隐患。那么与其那样，还不如就这个花钱消灾。
花钱消灾。
但是呢，这个钱呢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言行一致。最后的他提出了三个举措，在难民问题上，一个呢就是1亿美金的支持，同时在这个和平基金，联合国中国与联合国和平基金上面呢，把更多的资金拨过来，作为这个难民这方面的服务，同时呢跟国际。 机构加强合作，找到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呢，我觉得从实质上的这个东西呢还是不够，就说你能不能真正像西方国家那样承诺接纳这些难民到你的国家来，这个恐怕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1亿美元，
对，
1亿美元的这个贡献怎么样？您评价一下。
对，1亿美元我觉得呢，对联合国来说有这个贡献呢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呢，他在用1亿美元呢掩盖他的虚伪，掩盖他的残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看就是所谓的脱北者，那么北韩的那么这些难民呢，其实在逃离就是金正恩的这个残暴统治下带来的这种饥饿死亡，那么他们有的呢就跨过那个就是鸭绿江浦江了，那么进到中国。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许多脱北者这些都把他们的回忆录都发表了，那么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朴延美，他的就是为了活着。那么在里边呢他们都描述了他们逃到中国以后那么遭受的各种那个就是悲惨的就是境遇，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进行各种打压逮捕，然后把他们给遣返给北朝鲜合作，而北朝鲜是把他们呢用铁丝呢那个牵成一串了，然后带回去，甚至呢一回去了就可以把他们进行枪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脱北者他们的那个命运呢非常悲惨，那么在中国遭到人贩子的各种贩卖然后强奸。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说中国如果真正的要在国际上显示他自己的任何一点责任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就把自己家门口的事情呢稍微给那个做得好一点，那么让就是所有的难民呢能够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呢还有一点点人性，还没有突破人道的底线。
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您好。我先说那个山东赵先生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中国是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联盟的话，那么美两伊时间伊拉克两伊战争时的萨达姆，美国不和萨达姆也是一个联盟吗？还有阿富汗时的本拉丹，本拉丹不也是这个算也本拉丹不也是这个
好，
这个美国的联盟嘛。还有我请教那个夏明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说中国制造了一些恐怖，制造了一些难民，但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制造了多少难民呢？美国又怎么解决了呢？美国如果把萨达姆逮捕了，但是这些 IS 组织美国怎么又不出兵？
好的，好的，天津的刘先生，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刚才咱们这两位嘉宾呢还主持人就说到这难民问题，咱为什么不说说这个难民的根源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的这个难民，对不对？还不就是美国打掉了萨达姆，消灭了卡扎菲，搞垮了阿萨德，建立了民主自由的伊斯兰国，阿拉伯的大部分人民呢居家世界各地旅游啊，还不就这么回事吗？为什么你们不说说这美国干的这些事儿？
好的，河北的刘先生，现在我请首先我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两位嘉宾的看法。夏教授，
对，对，当你把一个国家变成一座坟墓的时候了，那么所有的人都躺在那儿，当然就不会有就是你所说的什么难民了，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美国呢对萨达姆、对就是卡扎菲这些打击呢，那么对这些支持的话呢，那么一方面是适应了就是中东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些要求，因为他们有抗议，他们有就是起义，所以他们呢就是要推翻这个就是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呢，那么其实很多的难民的那个产生，包括叙利亚。那么叙利亚现在难民的之所以无法解决，那么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跟俄国在联合国上一再的否决各种解决难民的方案。那么我刚才说的中国政府他要否决这种解决方案，他往往是拿出一个想起来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来否定这个现实的方案。所以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其实中国政府在许多的事情上，包括在国际那个外交上呢，基本上也都是好话说尽，那么其实呢坏事呢其实也做绝。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世界的难民呢，那么当然你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是最大的就是这个解决的国家，那么他们呢接纳难民最多的，但是中国怎么表现的？中国一方面说你们造成难民问题你们应该承担，因此我们有责任，另一方面当这些国家解决难民遇到危机以后马上就说你们自食其果。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这种虚伪性呢就是表现在这种地方， 另外呢，中国呢对各种信息呢，各种就是美国的这个诋毁和妖魔化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中国呢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就是全世界的西方国家，它在资源上、在创造力上、在人类文化的这些领导地位上呢，那么其实跟中国的差距很大。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领袖，也就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威胁罢了。
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刚才两位这个观众提的那个意见呢，也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这个美国在这个两伊战争里头，在这个伊拉克这个战争里头呢，没有犯了一系列的这个错误，那么导致呢很多这个难民，有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呢，也没有就是奥巴马政府啊一直是犹豫不决，失去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机会，这个让这个难民问题呢在这个发生之前就消失的那么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错误，已经在竭力纠正这样错误。最近美国和俄国达成的一个协议，就是纠正以前的错误，尽量呢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民问题。
好的，谢谢您的补充。尽管这1亿美元不多，但是网上的中国网民呢，我们却看到是一片反对声。他们说中东难民潮呢，好像并不是中国制造的，那么为什么要中国买单和出资？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那么现在就是涉及到在联合国上了，那么中国了，他那个刚才讲到的想输出所谓的治理体系，那么中国认为了他可以比那个西方国家或者比美国呢，那么更具有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所以呢，他这个出这个钱呢，其实就做某种姿态。那么另外呢，就说现在呢，我们看到联合国其实在陷于某种危机之中，因为联合国长期以来那个冷战以后了，人们认为了联合国呢终于有一个可以有那个就是合议那么决策然后一致行动的这个机会了。但是事实证明呢，最近几年呢，因为中国跟俄国在安理会了，基本上他们是联手那么阻止了许多那个联合国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现在越来越被就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了对联合国的作用了，那么其实越来越没那么看重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当然非常那个担心呢，那么联合国的地位会丧失，因为中国毕竟在联合国它可以产生那个更大的地位。那么所以中国呢就在用联合国作为它的一个平台，一方面想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它首先要反对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在联合国那个使用联合国作为工具呢，也是有选择性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因为在那个联合国那个马上呢就要进行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任期那个就是换届，那么而且联合国秘书长今天呢，那么跟就是朝鲜呢有紧密的这个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韩国人，那么而有可能呢，他在未来的朝鲜的这个韩国的政治生命中呢，都会产生出那个更大的影响。那么所以呢，作为那个中国来说呢，那么联合国现在也是个平台，那么他来那个讨论那个朝鲜问题，那么核危机问题，那么来发生它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在联合国那个做的许多的事情呢，使得联合国越来越丧失它的那个威信和作用，因为它显得越来越无效了。所以我觉得呢，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了，那么其实在自食其果，因为只有联合国现在给中国提供了最好的发挥作用的平台，那相反联合国呢被它搞得越来越无能。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看呢？这1亿美元在中国引起了网友的大量的这个争议，您怎么看这一亿美元？
我觉得作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应该要承担他的这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中国又是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应该有更大的责任。一亿美元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了，就是表示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跟这个美国啊，跟西方国家合作，愿意这个就联合国这个平台呢，来一起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平环境。这个我觉得恐怕也是他们的这个初衷。当然，我也认同夏教授谈的这些联合国呢，我过去在联合国工作过，联合国实际上很长时间都已经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一个空谈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真正能不能实施这个联合国的很多的这些一个比较好的这些愿望，恐怕还是有待观察。我总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一亿美元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中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难民问题解决好，实质上的这个就是就像夏州讲的，在那周边的叫脱北者，这个朝鲜的这些难民，那么中国自己的政治难民，藏人、维吾尔人，那你怎么把他们处理好？我觉得这个倒是展现中国有诚意来解决世界难民问题。
好的， 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呢，叫夏明博士和这个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来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